同学们好，咱们继续来学习组织禅。我们这个组织禅是指这本书的名字叫组织禅啊。真正的组织禅是学不来的，那它就是你是自行境界、自悟的境界啊，自己的功夫怎么能学来呢？所以我们这个组织禅是特指这本书啊，这本书里边汇集了祖师所留下的智慧和修行方法。我们用祖师禅来给它命名，就是祖师所留下的禅法，我们借鉴学习，并且实践。假使财病马名，解其龙术，只是一生两生不识人身。就算你啊。对佛性的理解，你的程度到达了马名和龙术的这种程度啊，这种地步。马名和龙术都是我们禅宗的祖师，但是他们的特点就是偏向于知解啊，偏向于论说，对吧？龙树菩萨有一部论叫《大智度论》，专门解说《大品般若经》的。马明也留下了很多的论著。有一部很重要的论著叫《大乘起信论》，马明菩萨。就算你的知解、你的智慧跟马明、跟龙树等同，你也只是一生两生不识人身。我看祖师说的话说的都很绝，很厉害，吓人。这一下好多人就吓得我不学了，跟马明跟龙树一样了，我才能得一生两生人身。本来今天打算还带你们去拿铁锹去除土，咱们后边院里边有土。那天我出土看见好多蚯蚓，让你们斩蚯蚓，一边斩一边告诉你，将来有一事你要一报还一报啊，要死一次，不知道被谁杀一次。师傅，我不斩了，不斩也得斩，等机会啊。
你怎么这么狠呢？
其实祖师的功夫都体现在做任何事情都是斩钉截铁，不动妄念啊。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如幻的，他不在这幻象上再生幻心。为什么二祖能够临这个受刑的时候如如不动？因为他有了不动念的功夫。你杀去吧，这就是一个身体，跟我有啥关系，对吧？就算痛，也就是一刹那间的事，心不动就完了，对吧？不生妄念就完了。他是功夫到了才不怕，而不是说我强逼出来的勇气，不是的，都是自然而然的。根思肃静，闻之即解，如彼生功，何足为限？什么叫根思肃静啊？就是宿世的善根到这一世预缘启发，七岁八岁一识字，一进庙一看这个佛就欢喜，一打开金刚经就知道什么意思，这叫根思肃静啊。宿业有缘，跟佛有缘啊，多生多劫修佛修道，一听就明白，就像诸道生一样，这个生功就是指诸道生，能解大般涅槃经，非常的有天赋，有什么可羡慕？何足为羡？在祖师那里就没什么可羡慕。你对其他人来讲，那都是了不得了，对其他修行人，但在祖师眼里，祖师是不会把这些人当成有修行的人。与道全缘，其实是与道全乖，毫无交涉。不是有一点交涉，不是有八分九分交涉，是全部关系。因为你没识得根本， 唯论见性，见性了才不会在这些个假的上去做功夫，才不会在文字语言意识知觉里边啊做囚徒。共兴地论，实不论虚，只遮口实一身身衣，尽是七贤往圣，求得将来他心慧眼。啊，也多有学道之人，大家一凑在一起就开始论佛论法论禅论道。我们在这儿，我们在座的也，你看吧，你不论什么时候，总永远会有两个人在那论论论。这就是道眼还不明，道眼明的就是啊，不会跟别人论。什么叫实不论虚？你见到真实的了，你就再也不会啊，逞口舌之快，逞口舌之辩，争一个胜负，争一个理，无理。但是作为一个出家人，对吧，这里边其实都是讲出家人的一种生活啊，一种修行的状况。出家人就是干这个的吧，对吧，我得论呢，不论我咋叫出家人呢，对吧，我不论连饭都没有吃的了，这得论，他得讲。好，以为他以为出家人就是他的本职工作，所以只遮口食身衣，是为了图个有吃的有穿的啊，有个道场住着，也论论佛论论法，表面上像修行人，但实际上是欺贤罔圣啊，就欺骗圣贤。啊，他希望也希望将来能开悟，你架是开不了悟的啊。观之如吃脓血一般，总须长他使得。有的人以为修道啊，出家了，对吧，他认为啊，这个善男信女给他的供养天经地义，拿的也心安理得，却不修行，不修行将来啊，你吃多少还要吐多少还要还多少啊，总须长他使得。这个观之如吃脓血一般，就是啊，地狱畜生恶鬼三恶道等着你。啊，哪个有道果？就这样的人啊，到一块儿就是论佛论法，就是说个不停。哪个真正有道果啊？有修行，自然招得他信师来不受者。那信师也不是好欺负的哈，哪个有修行，哪个没修行，人也不是傻瓜，也看不出来。一看你天天在那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，啊，跟你学半天，学好年了也。没真正学到啥，也不教过法，也没有，也断不了烦恼，对吧，人家就慢慢就不信你了啊。学般若菩萨不得自慢，这个意思，学般若菩萨是真正的学道之人啊，他应该指这个大品般若经里边的后边的啊，有一个就是学般若菩萨，真正的学般若的行人，修道之人不得自慢。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要欺骗你自己，啊，你弄虚作假，最后你谁也没骗，啊，你骗点别人对你的这种啊布施啊信任啊有啥用啊，对吧？那个东西都无常的，你最后不是把自己给害了吗？烦恼，三途之苦，别人又带不了你受，是不是？人给布施点你，人家还修个福慧啥的，对吧？你最后到这是啥？你最后没成，你不是自造苦果吗？如冰凌上行，似剑刃上走，学道学般若的菩萨啊，就像在冰渣上那个很危险、很滑的又很窄的，在那上面走一样啊！你不全神贯注、全力以赴，你能走吗？你走的安全吗？你修得好吗？在剑刃上走，啥叫在剑刃上走？稍不留意就拉，就割破了。那我们可能啊看到这种要求觉得哈就是太难了，我们做不到这个要求，我们能做到什么？我们尽量能做到我们要能做到的，对吧？我们多听听文法，这个能做到吧？ 对吧？多亲近师父，亲近善知识，多打坐啊，多行脚，多独处，这个总能做到吧？没让你去啊，对吧？思亲割爱，让你剃发啊，让你出家，没有，对吧？也没让你世人不离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开玩笑说要把微信删删啊，微信群删，你们哪个删了？你没删，我也没逼着你删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尽量做一些个我们做着困难，但是只要稍努把力就能做到的事情。所以你能跳高跳一米二，我给你一米三，我要说给你一米五，给你两米，那是强人所难。我给你一米三加一厘米，可不可以？哎，但是我们得知道有那么回事儿啊。这个真正禅宗宗门这一法，真的是啊，千千万万里有那么一个半个的啊。你看咱们禅堂，你说我来杭州也是两年了，快啊，一年多了吧，嗯，一年半了。就是这么点人啊，没增加一个半个。就前两天行脚啊，有一个啊，根基也算挺好啊。那还有一个，这两天又蹦出来了是吧？但是没参加一天，业障现前。那个脚上那个大泡在那儿，反正也练我们对吧？看看他毒心不毒心。
还可以，
有的人一看他脚上起泡兴奋的，就跟他起了似的。说学法难不难，障碍多不多，是吧？你看这旁边还有一个下楼梯都摔着的，对吧？看我这手指昨天又不知道关门愣被门给挤了，你看。你说你没功夫行不行啊？你要你师傅，你师傅师傅就神了，就是胜了，就没就不会出问题了。
我就是在打扮人，他没手指
疼。
弄明白了，门挤。
我挤的是手指，你挤的是脑瓜子，你知道吗？
这倒是。
一个个的啊，看见了吗？都是问题重重啊，哎。其实当我们出现逆境啊，自身啊遭受这种苦果的时候，就是警醒你不要大意，不要放逸啊。还有最重要一个，不要波无因果啊，祸搭空波因果，莽莽荡荡招阳祸。禅宗是不讲因果这个事情，那是因为他通达了，他不犯因果啊，因果对他也没有障碍，他并不是说哎造业什么都没有了，丝毫不爽。主要是这些东西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，动得了你动不了你，你会不会烦恼？过去造的业现在啊，重报轻受的时候，你烦恼不烦恼？你如果有修行，你就没烦恼，而且这种业报会越来越少，因为你不再造新殃了，你这个心休息下来了，所以这个业现就特别快。啊，我们现在大家都有现业的这种表现啊，是对的，因为你要你努力了啊，你努力就晚现的提前现了，重现的就轻现了。本来临终现的就是在你现在有能力承受的时候现了，是一种好现象啊。我们不要灰心，千万不要觉得哎怎么越学越不如意，不是不如意，这个事情没有不如意的事儿，看你用什么面对，你用智慧面对，没有不如意的，都奔道上归啊。也谁也赚不了你，你也亏欠不了谁，大道是最公平的啊。你赚不了道，道也不会瞒你，也不会在你这儿，对吧？就亏你一点儿。 临终之时，一毫繁盛，情量不尽，先臣思念未忘，随念受生，轻重无因，向擂台马腹里脱脂，泥里或汤里煮炸一遍了。自己想想啊，就是你这个，就是平时我们执着这些东西，这些习气东西，你这一念啊，妄想这一生，我告诉你就随着念就受胎去了啊。轻重无因，重的无因呢，就是畜生、恶鬼、地狱；轻的就是人，是吧？就是鸟，就是罗刹。我告诉你，知道了吗？反正都是无因就受生了。从前一持即持一想，见解智慧都如一时失却，一前再为蝼蚁。蝼蚁也未必就是你投胎做蝼蚁，你就是做了人，我跟你讲，你也是蝼蚁的啊，蚂蚁的心量，蚂蚁的素质，知道吗？天天执着的都是那些个琐碎的东西，内心装满了蚂蚁。就是你那妄念多的比蚂蚁还多，知道吗？就是你那些个执着，那些习气，那些个纠结，哎呀，密密麻麻呀。为啥有的人一看他就像纠结的样子，就执着那些个琐碎的东西。我学再多的知解，记再多的名言啊，学了再多的师傅的东西，那都是知识，没有用的啊。你的执着放不下，你智慧升不起来，对吧？你总是用生灭心、生死心，你总是在患得患失，你看不到大道无物，大道无法无人。你有再高的见解有啥用啊，对吧？你一辩论甚至都辩论不过你，可是这个业识放不过你，你自己的起心动念，你内在的分别放不过你。从头又做文盲啊，一前再为蝼蚁，也就是说啊，无名深坑继续堕啊，不管你是投胎做人还是做啥，你全是迷迷糊糊。虽是善因而遭恶果，什么善因呢？那这辈子也学了很多年佛法，而且跟大善知识学，对吧？你跟谁学没用。阿难还跟佛学了，对吧？佛死的时候他还没开悟呢，他老指着佛呀，佛给他开悟，佛给他加持开悟，那自己不修不用不行，那有用吗？给佛做侍者，跟佛那么亲近，佛讲法他都能背下来，一个字都不差的，没开不了悟。这叫虽是善因而遭恶果，且图什么？到底你图个什么呀？对吧，兄弟？你看这古人这个小词用的啊，兄弟，很时髦，很现代。咱们现在有档节目叫哈《奔跑吧兄弟》，很有禅味啊。只为贪欲成性，全是大大小小的贪欲啊，又贪这个又贪那个，贪身体，贪滋味，贪享受，贪赏识，贪虚名，贪赞赏，对吧？已经养成啊习性了。二是无有向脚跟下细着，就是自己起心动念、行住坐卧，全都啊挂在二十无有里边，想念着这二十无有。无成半之期，就是学到没有了期啊，怎么学都是在那儿停滞不前。祖师观此土众生有大乘根性。你说这个又来精神了。但愿这个大乘根性跟你有关啊。唯传心印，只是迷情，得之者即不敛凡之与圣，于之与智，且多虚不如少识。这个禅宗这门，他不需要，不管你身份，不管你聪明才智，也不管你啊，看上去是不是穷苦的样啊，穷酸的样啊，凡夫的样，但是我就有大智慧啊，我就冷酷的要命，我就能狠下心来，知道吗？ 像我们慧熙就有点这个啊，外貌有点这个样子啊，看着就像凡夫一样，其实内在其实也是凡夫。真的，这个东西你放下亲情，斩断亲情，就是你得道之日啊。对于我们这一世的人来讲，因为这是我们最大的挂碍。法嘛，现在的流通流传都是很发达的了，很容易的这个途径，到处都是法，对吧？善知识也是频繁出世，但是就是执着亲情，执着世乐。我们就是做一个独立的人，啊，不受任何人摆布，不受任何人系缚，你谁也甭想干涉我。大家尽量都是啊，你能做到都做到，反正我讲的绝对不是玩笑，不是空谈，尽量都去淘宝上买一把宝剑，啊，开了刃儿，买的时候都不开刃啊，然后找人去开刃儿，就放家里，谁跟你指手画脚，你就拿这个剑，啊，你别做自杀状啊。你要指向他，我跟你拼了，你再说一句我削了你。所以你要有这个魄力，需要宝剑，拿个棍儿就行，对吗？那家里也都到处都是铲子刀啊，啥都有，对吧？举起椅子咣就摔，就给他摔碎了，吓死他。什么叫多虚不如少实啊？就是你学再多的理，知道吗？你学再多的经论，你不如做一天的功夫，知道吗？要有实际的功夫啊！不要在语言文字在议论上争论上边啊争胜负，就叫多虚不如少实。就是你学法的学禅宗的，你弄一千个一万个没用，你还不如就三五个最后都成了，啊。大丈夫儿，如今之下便修些去，顿息万缘，越生死流，迥出长阁，灵光独照，物累不拘，巍巍堂堂，三界独步。你看你多潇洒，我们一看这个都热血沸腾，真正让你做点事儿，你都啊，凑合白囊啊，畏首畏尾。看着很起劲儿，是吧？一看古人这话讲的是吧，跟从自己的胸里边流出乳山似的。知下便修，怎么才能修下去？我确实啊，看到了诸法空相，一切都不可得，一切如梦如幻。我忽然之间警醒了啊，就像一盆冰冷的水泼到自己头上，刚才还迷迷糊糊半梦半醒，一下我就醒了，醒就醒得彻底啊，你甭半梦半醒，你净骗人，对吧？你半梦半醒，你修行你在这骗人。顿息万缘，你别来，师父，我慢慢来。哎呦，师父，我进步的挺快的，师父给我时间。顿息万缘，这个东西你当下不休息，永远休息不了。我们都反观一下自己，是不是？你就是去接触禅宗都一年两年了，你有什么进步？你自己想，实际的进步有哪一条？也有个别的啊，少数的有点进步，但是占少数，大多数还都跟以前一样。因为啥？他总想过几天再我再顿息万缘，我现在先息不了。你现在可是，你现在跟你过几年比，你永远是年轻的，你永远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。我们现在每个人在座的都是生命中最好的时机啊。你还要奔后错，那你永远不赶不上今天。 你今天没有这个魄力，没有这个智慧，没有这个勇气放下，你说你既至于将来可能吗？你将来老眼昏花，吸气越来越重，越来越舍不得，这人越老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依赖性越强，无名越深，知道了吗？学法越难。在涅槃经里佛就说了，这个老啊，老有二种障碍，一者不能坐禅，二者不能听经，不能读经。他根本看不懂，他看两眼他就困了，就累了，坐也坐不住。你听法你也听得糊里糊涂的，可能有的人认为老了哈，啥都经历了，也就慢慢就放下，你放不下。你可能你家亲眷属你这方面淡了，但是你这个无名，你的习气都已经根深蒂固了。所以我们就着年轻啊，转这种习惯，转这个业识啊。巍巍堂堂，啥叫巍巍堂堂？都本来是天真佛，本来是自性佛，都是本来是法王，本来是富人啊，都做穷人啊，做乞丐啊，做囚徒，做别人的奴隶，做自己妄想的奴隶。何必身长六丈，紫磨金辉，相配圆光，广长舌相。这是对那些个学法的人啊，还求成佛的人，总见成一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，成一个报佛化佛啊，他不知道这些都是妄想啊，都是摄受初学的。佛现金色三十二身，有相佛，那是摄受初学的。若以色见我，是行邪道。设有眷属庄严，不求自得。这个眷属庄严是你成就了啊，你成就了，自然有人跟你学法啊，有法眷属来啊跟你投缘来。你不用求，自己就来了啊！山河大地不碍眼光，得大众持，一文千物都不希求一餐之职。这时候啊，所有的外境都对你都不成为障碍，你只有到这个时候，你才能说啊，泡吧去，对吧？灯红酒绿去，啊，声色里卧眠去，这个都没问题。已经他知道这个东西，他不会染这个东西，游戏三昧而已，都不希求一餐之职。这是《法华经》里的一句话，本来是指这个穷子啊，是指二乘人，对成佛这件这个事情都没有概念，他们满足于小果，满足于自己的啊所证悟的东西，但这里面。啊，祖师用这个都不希求一餐之职，是反用他的意思，就是对一切都没有兴趣，都不再去贪求了。汝等诸人，倘不如是，祖师来至此土，非常有损益。就是你们这些修行人，如果不能啊到达这种程度。那祖师来这个东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！就算有所利益，也只是百千人中捞摸一个半个，那得是啊，堪为法器之人，有大乘根基啊，是上上根人。那有损者，如前已明，从他依三乘教法修行，不妨取得四果三贤，有进修之分。根基不行的人啊，没有这个禅宗根基的人啊，可能也会给你啊设个方便啊接引一下。那比如说五祖啊，弘忍大师，其实底下出了一个半个，对吧？出个牛头法融，出个六祖，那他也有寺庙，也要弘法，也有弟子也在讲法，那就接引一些个啊三乘教法的根基的人。也有讲经师、讲法师，天天带着大众修行， 但是你根基不行。有进修之分，就是还都在有为里面啊，慢慢，等缘吧，培养吧。所以先德云：了即业障本来空，未了欢须常宿债。先德就是永嘉大师啊，这是正道歌里的了，你真正的绝了，真正的了达啊，你自己清清楚楚，一切都对你没有挂碍啊，不会啊再生烦恼，一切无明烦恼断尽，那没有什么业障啊因果啊这些个，那未了啊该还什么就还什么，挺吓人的啊。不要以为杀了蚯蚓就不还，一定要让你做一次，我看你成不成就，不成就我干你，一定你只要投胎受生，总有一世你要还要被杀的，知道吗？我们看看这个汾州无业禅师啊，303页，我们看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口气啊。这个说话就像一个啊，龙象一样那种胸怀，那种魄力。我们看看啊，汾州和尚是马大师，他是马祖的高祖啊，师会无业，他的名字叫无业，姓杜，商州上洛人也。初母李氏忽闻空中有言曰，就是他母亲啊，这个忽然有一天听到空中就有声音说道：“记住得否？能不能在你这记住一下？”一耳方人，就是，听到这个话不久就怀孕了啊。诞生之夕，异光满室，机智成童，不畏儿戏。到了童年的时候，都不像其他孩子那样爱玩耍啊。行必直视，坐则家夫，啊，这个让我们更加羡慕了啊。到现在我们还不能行必直视，坐必家夫，都死记得了，我看是吧？还在这么得脸的活着。商之资徒皆叹啊，间接叹曰：“此无上法器也，速令出家，少龙三宝。”这个商之资徒啊，就是在家出家的这个修行之人啊，看到他都会赞叹，这个一定是无上法器。劝他母亲让他出家。九岁起父母依商州，这个商是商州的啊，商之资徒，资就是黑衣吧，就是指出家人啊，这里指资徒，指修行之人。商州的这个很多的修行人看他都会赞叹，所以到了九岁的时候，他就自己白父母，就对父母讲啊，他要出家，依商州开元寺智本禅师出家。禅师授以《金刚》《法华》《维摩》《涅槃》等经，一览无遗。你看这些经，一看就都无遗，就是没有不解的，啊，都能明白。年十二剃落，具戒于襄州优律师。优律师12岁就受戒了啊。秉四分律书，一下四习便能敷衍。受完戒之后啊，他秉就是学习四分律，一下就是结下安居3个月的时间。啊，学习这个戒律就能够演说了，常讲华严涅槃等经，是为声照不敏，临远在兴啊，经常讲华严经涅槃经，当时大家就是啊，称他就像啊助道生一样，声照一样，声照再来，助道生再来啊，临远就是啊这个慧远啊这种净土的祖师啊，也有华严宗的祖师，这个助道生他是讲涅槃经的啊，僧肇是啊，助维摩诘经的，对他是很赞叹的啊。所以我们看他下边他讲的这些个，就算你是南山律师啊，你是这个古圣贤德啊哈，并不是说他这些个没经历过，他是经历过的，他都懂啊，只是他知道这个跟真正的修行没关系，都放下了而已。我们再看这个，底下有一小段啊，一个公案叫莫妄想。无业禅师后住开元精舍，学者之日质问，多答之曰：“ 莫妄想。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总持门啊，就是你的一切的问题都是妄想，不管你是问佛性、问佛理、问修行，说怎么牧牛，你已经在吃草了啊！怎么牧牛？你不问这句话就在牧牛，你一问这句话就吃草了。师傅什么时候能成？三个月、五个月又吃草，莫妄想啊！自己就提醒自己做温州汾州无业禅师啊，自己问问题，自己回答自己，莫妄想。这会的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们就学到这儿吧，大家休息会儿啊。